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基督教伦理学第22课，张老师要谈的是宗教伦理观。感谢主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学习，相信你也一样，为自己能够成为神国度中他爱的子女而觉得庆幸，您说是吗？我们人越研究圣经，就越觉得自己所得到的不够，也越发愿意研究，我们越饮用这灵性上的活水，心里也就越有快乐，也越发愿意再喝。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把握这样有系统的一系列的教导，愿主叫我们渐渐地多知道他，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来，我们准备上课。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我在这里继续跟大家讲解基督教伦理学。今天我们是第22课，我们的题目是宗教伦理观拜偶像问题，宗教伦理观拜偶像问题。我们上次讲了社会伦理观，现在我们要讲宗教伦理观。我们特别讲这个基督徒拜偶像的问题，或者是一般人拜偶像的问题。按照我们中国人呢的传统的宗教观呢，是容许我们什么东西都一起来拜的，就是同时你可以是一个儒家的信徒，就是孔子的信徒但是呢同时也可以信佛教，同时也可以信基督教，同时你可以信什么教都可以所以呢一些儒家的学者他们就是很荣幸的这样说，他说你看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容纳性很强的国家，我们儒家思想是个很容纳性很强的一种思想，不像基督教排除这个排除那个，所以在我们中国里面从来没有大规模的宗教战争这个基本上来说是对的在西方呢往往你看有很惨烈的很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到现在还有天主教与基督教在那里打仗回教 与基督教等等在中国里面呢不是说完全没有那种迫害，但是呢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呢应该是没有的按照我们中国的历史呢，你看一个人他可以同时是孔子的信徒，同时也信道教，同时也信佛教看看他的遭遇是怎么样吧。可以这样说当他在太平盛世的时候，他可以成为一个儒家的信徒，他可以呢就是读书然后呢考状元升官这样子，这是儒家的思想就是入世的但是假如他的官运不亨通的时候了皇帝不使用他了，把他贬到什么什么地方了，他终于怎么样呢，他就做一个道家了不是做儒家了，做道家隐居到乡下去种花养个鸟在那里不问世界上的事了什么都不管了那么在那里成为一个道士当他受大苦的时候，有大苦难的时候他又信佛了因为佛教呢叫人家解脱这个苦难 那么这个就是一般中国人知识分子也常常看见的一种现象啊，就是儒道佛同时来，或者是看看什么情况就信什么东西啊。那么一般的非知识分子的大众呢，就往往啊，他们就是什么都拜啊，又拜关公啊，又拜济公啊，又拜这个什么玉皇大帝啊，观音啊，他就什么都拜啊，你给他什么他都拜，千万不要少了一个他恐怕就是有什么损失啊，他不敢就是有冲突的啊，他同时呢去拜这个佛教的佛祖，就是释迦牟尼，而同时他就可以拜观音等等啊。在香港啊，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儒家的大儒啊，我记得好像是就是唐君毅啊，我记得啊。那么因为他常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文章啊，讲的孔子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儒家思想怎么怎么样。那么有一次有个很年轻的基督徒啊，应该是十几岁吧啊，还是二十几岁，那么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唐君毅，就劝他的相信耶稣啊，这样子可以得永生得救。那么唐君毅呢就在报纸上呢就回答这个年轻的女信徒的几句话，他就说，你劝我信耶稣，你不用劝我了，我早已经信了啊，那我早已经信耶稣了，我信的耶稣比你的耶稣还强呢，哎，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么其实唐君毅有没有信耶稣的，他们当然没有信耶稣，但是他是儒家思想是有包容性的，就是他不反对耶稣，他感觉到耶稣也很好啊，耶稣也是个圣人呢 啊但是呢耶稣还不如孔子呢，你看唐君毅的书你就知道了，他不反对信耶稣啊，他说信耶稣也很好啊，不过呢还不如孔子那么好，还不如我们儒家那么好啊，所以他不反对基督教的。你说他不信耶稣吗？他说他信，不过他所信的耶稣跟我们所信的耶稣呢就不同了啊。他说他所信的耶稣他说他对耶稣那个解释啊好过我们的解释啊，这样子的啊。所以你看传统的中国的思想就是什么东西一起来啊。那么最近呢，你知道在佛教里面啊，你知道佛教徒他们也信耶稣不？他们说耶稣是个什么呢？耶稣是个是个菩萨，哎，因为观音是个菩萨啊，还有很多都是菩萨啊。他说耶稣就是个菩萨啊，这样子，所以你可以信耶稣，是跟信佛教是没有关系没有冲突的啊，这样子。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宗教观，就是我们不一定要只是信那么一个，可以信好多个啊。但是基督教来说呢就不行了，基督教就是绝对反对拜偶像，就是你相信这个上帝啊，三位一体的上帝，你不能相信其他的，佛教也好你不能相信，你不能相信孔子，你不能相信观音，你不能相信济公啊，你不能拜任何的偶像。那么基督教这种绝对性呢，就给人家一种什么印象呢？就是一种很不近人情，很不合情理的那么一种印象，起码给一些其他宗教的人士感觉到很不够大方，很没有气量的一种印象啊，不够容忍啊。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基督教会这样子呢？为什么基督教不容许我们拜偶像啊，或者是相同时信基督又相信其他的宗教呢？我们看圣经啊，我们发现呢里面是有三个原因的。那么这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拜偶像表示不忠心啊，拜偶像表示不忠心。关于这个不忠心的问题啊，在圣经里面呢讲的最彻底的就是先知书，就是这个何西阿书啊，何西阿书。我们可以翻开这个何西阿书啊。啊，何西阿书啊，那么我们就清楚了，何西阿书就是在但以理书后面的那一卷书。那么何西阿书呢我们不会看得太详细了啊。何西阿书第一章那里呢就是讲到这个先知何西阿，神吩咐他要娶一个淫妇做他的太太 啊。那么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神要何西阿呢，在自己春生的经历里面啊，经历到这个淫妇背叛他的时候那种痛苦啊，从这方面呢来看，神的痛苦就是以色列人本来是相信这个敬拜这个真神的啊，所以呢当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时候，神是多么的痛苦，因为以色列人就好像犯了奸淫那样子啊。你看何西阿书第一章那里就讲到何西阿娶这个淫妇了啊。那么第二章第二节呢就讲到是这样子的，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意思说以色列就好像一些儿女啊，他们的母亲就是他们的父母啊，本来是我的妻子，但是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妻子了啊，她已经犯了奸淫了啊。那么我们看第五节啊，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啊。那么但是在第八节呢，神就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就说以色列人以为啊，给他们这是好处的就是那些其他的偶像，其实神说都是我给他的啊，但是呢他背叛了我，犯了奸淫了啊。所以第17节神就说，因此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诸巴利的名号啊，这个巴利就是假神了和偶像了啊。我们再看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他说，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匠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你看在圣经里面呢，拜偶像呢，从这里看呢，拜偶像呢就等于是行淫，是宗教上的奸淫啊。所以你看每一次很多时候啊，每一次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呢，圣经就怎么样说呢，说这个拜偶像就是奸淫，就等于一种奸淫啊。这点我们再看这个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第二章那里，耶利米书啊，旧约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啊，二章二十节这里这样说的，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啊。什么叫在各高岗上青翠树下屈身行淫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拜这个假神呢，往往是在山上的，在山上树立一些偶像，在那里献祭啊，拜这些假神的。那么神看来呢，这就是这个拜假神、拜偶像，就等如是行淫了啊。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拜偶像啊，就等于是不忠于这个神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那里啊，就是讲到十条诫命的时候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那里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到子直到三四代。你看这里啊，神对这个拜偶像啊有很严厉的刑罚。他说你拜偶像就等于是恨我的啊，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到子直到三四代啊，那么严厉的啊。所以神为什么反对人家拜偶像呢？就是你拜偶像就等于是奸淫，就等于是不忠于原来那个神啊，去拜别的神了。那么还有到新约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就这样说了， 第六章二十四节，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那么这里啊，耶稣没有说到偶像，只是说那个马门。其实马门呢，就是财啊，财宝的意思，金钱的意思。马门呢，就是什么财宝的偶像，财宝之神啊，财神啊。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一个人是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啊，这个也是你侍奉两个主的，就没有办法对一个主忠心了。你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啊。所以呢，换句话讲，拜偶像呢，就使人家怎么样呢？你看他接下去二十五节就这样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换句话讲，假如我们的偶像是金钱，这个后果就怎么样呢？后果呢，就我们就忧虑了。你拜金钱呢，你就会成为一个忧虑的人了。你整个生命都是忧虑，常常愁这个愁那，愁这样愁那样啊。那么所以到最后呢，三十节的时候呢，耶稣就这样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怎么怎么样。换句话讲，拜偶像呢，就是使人家小信。哎，就是正如二十四节，就是恶这个爱那个。你去拜偶像呢，你对神的信心呢就减少了，就是这个意思啊。马门也是一种偶像啊，不一定是有形的，就是有个形象的，那个木头的、金的、银的那个偶像才是偶像，马门也是偶像。你假如把钱看得太重要，钱就是你的偶像。你把名誉地位看得太重要，名誉地位就成为你的偶像。你把学问工作放在第一位，那么学问工作就成为你的偶像。甚至你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家庭也成为你的偶像。只有神可以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假如把任何其他的东西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就失去对神的忠心，那就是拜偶像。神为什么反对拜偶像呢？因为拜偶像表示我们对神的不忠心，表示一种奸淫，属灵的奸淫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啊，为什么基督教绝对反对拜偶像。我们看看第二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很简单，拜偶像呢根本没有用，哎，就是那么简单，根本没有用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看诗篇啊，诗篇135篇。那么那里有一段呢，就是讲得很精彩的啊，讲到偶像为什么没有用啊。诗篇135篇第15节到第18节：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你看，所以19节那里就讲，以色列啊，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亚伦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就是说你们只可以拜一个神，就是耶和华，其他的偶像都是人手所造的，它是金的也好，银的也好，看起来很贵重，其实呢是没有用的，是我们人造的。既然是我们人造的，它比我们人更低等了，它怎么能够帮我们呢？它也不能讲话，也不能看东西，也不能听东西，口里面也没有气息，那么也要死啊，照他的要和他一样，也要就是归于无有的，凡靠他的也要如此。就是说拜偶像拜来干什么呢？根本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根本没有用的一件事情，所以叫不必拜偶像啊。其实啊，在这是个很合理的一个道理，是不是啊？你为什么要造一个像来然后去拜他呢？其实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秀才啊，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他就看到啊，就拜偶像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很愚蠢的、浪费光阴的、没有用的一件事情。他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他就讲了十句话啊，这十句话我感觉到是非常精彩的，就好像是诗篇135篇的案子。他说这个偶像啊，一口无言，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灵， 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实在无用啊！大家可能就是想我再读一遍啊，再读一遍啊。你想一想，你可以记住的，因为一口无言就一个口呢，两个眼呢就是二目无光啊。一口无言，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灵，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啊，窍就是窍门的窍，就是就是一个孔的样子啊。七窍不通，八面威风啊，久坐不动，久当然是长久的久了啊，久坐不动，实在无用啊。这个九跟十就不是数目的那个九十啊，大家知道，久坐不动，实在无用啊。那么，所以你看呢，拜偶像一般都是啊，知识不太高的人，他们就拜偶像的现象就比较普遍，因为他们看不到，就是偶像是没有用的。但是一个知识分子呢，一般来说就比较上啊，比较上而已啊，不是绝对的，因为也有些知识分子是拜偶像的啊。但是一般的知识分子他知道这个偶像根本是人造的，是没有用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圣经反对拜偶像？因为拜偶像根本无用啊。第三个原因，为什么圣经反对拜偶像呢？就是拜偶像引致败坏，拜偶像引致败坏。那么你说，既然这个偶像没有用，为什么人还要去拜他呢？啊，所谓没有用啊，是什么呢？是指啊，这个偶像啊，不能够把真正的福气赐给你。其实你说它没有用过，也不是完全没有用过，因为它往往有一些不良的后果的啊，不良的后果就是败坏啊。罗马书我曾经讲过，罗马书第一章23到24节，我们再翻开看看罗马书第一章啊，23、24节，那里说将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啊，怎么怎么样。24节，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你看当一个人他拜偶像的时候，一个民族拜偶像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呢？他下面呢就造成道德上的败坏了啊。看再看第二十六节下面，因此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呢，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怎么怎么样，男人又怎么怎么样啊。在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等等啊。你看拜偶像呢，不光说没有用啊，反而会引致败坏，道德上的败坏。就是换句话讲，这些人为什么要拜偶像呢？因为他们就不想好，他们就想去败坏。所以最后32节呢就这样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看这里用了一个自己行，喜欢别人行，他根本是喜欢这种行为的啊。那么因为啊他们想去放纵自己啊，正如二十六节那里说，因此神任凭他们的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当一个人他想放纵自己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拜这个真神呢？他不会拜这个真神的，因为这个真神对他有要求，有道德上的要求，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啊。但是偶像对人呢就没有道德上的要求了啊，只有真神对人才有很多要求。一个人他要脱离神的道德上的要求，所以他就故意不敬拜这个真神，反而去敬拜偶像了。因为拜偶像呢，这个偶像是人允许他去为所欲为的啊。所以呢为什么神禁止拜偶像呢？因为拜偶像呢就引致败坏啊。我们关于这点，我们再看这个出埃及记34章啊，旧约的出埃及记34章啊，就是圣经的第二卷书34章出埃及记，那里怎么样说呢？第14节 34章第4节，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杀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等等啊。你看呢，就是说当你随从就是偶像去拜这些偶像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呢，你就会就行邪淫。所以你看当时以色列人很奇怪的，他们一去拜这个偶像呢，他们实际上呢肉体上也会去犯奸淫了，去邪淫了啊。那么所以呢，拜偶像呢是引致败坏的啊。你拜偶像不光是它本身是一个宗教上的奸淫，它实际上也引起了社会上的淫乱啊。那么淫乱是其中一种的败坏，还有很多的败坏啊。罗马书那里讲得很清楚，拜偶像引起很多很多的败坏啊。这种败坏啊，可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可以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的啊。其中一种啊，很可怕的行为，就是拜偶像带来的行为呢，是旧约是感觉到是很可憎恶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叫把自己的儿女啊献给这个偶像啊。圣经多次的警告这个事情啊，我们看利未记啊，利未记二十章，利未记二十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致死他啊。摩洛就是亚门人的神啊，这个偶像，哎，他们要把自己的儿女献给他，怎么叫把自己的儿女献给他？不是说啊献身啊去做祭司，不是那种献了。献是什么意思呢？献是把自己的儿女烧死来献给这个神的啊。我们再看看这个生命记十八章就知道了。生命记啊，生命记十八章啊，在利未记后面两卷的。生命记十八章第九节，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是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要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你看这个就是很厉害的，使儿女惊火呀。惊火不是经过那个火还活着，惊火就是把它烧死啊。这点我们再看了生命记十二章就更清楚了，什么叫惊火，什么叫献给这些假神啊。生命记十二章二十九节，二十九节，耶和华你的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方住，那时就要谨慎，不要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反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是怎样侍奉他们的神呢？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你看这就是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献给他们的神了，这根本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有些人会把自己的儿女来烧死献给他们的神呢？啊，难道他们不爱自己的儿女吗？你看拜偶像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因为在这个偶像的背后啊，其实有魔鬼在那里埋伏，它会导致一些很不合理很残忍很恐怖的事啊。我自己就遇见啊很多的信徒啊，他们要受洗的时候，你就发现呢有一个鬼在哪里拦阻他们受洗就是受洗啊。也有就是有人想决志信耶稣的时候，有他里面就有个鬼来去拦阻他们来做基督徒的。当我每一次去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经验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都有背后有一个故事的。那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小的时候啊，多半是年轻人啊，他们是小的时候呢，他们的母亲或者是父亲拜偶像，把他们献给就是献给济公啊、关公啊、观音等等啊。这样子的，他们长大了，你发现呢，往往他们信耶稣的时候就有一种拦阻啊。在香港有一个人，他姓徐啊，他已经死了。 他怎么样呢？他每年呢，在那个香港有一个盂兰节，就是个拜鬼的一个节期的时候啊，他就表演什么？表演上刀山。什么叫上刀山呢？就是有一个很高的梯子，这个梯子是用刀来搭成的，这个刀锋往上面的啊，好像一级一级的楼梯。他就光着脚啊，不穿鞋不穿袜子就上这个刀山，那个脚啊没有受损害的啊，报纸都把他照片的登出来了。那么这个姓徐的人呢，他为什么有这种能力呢？我去探访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根本呢，他就是有鬼上身的。他自己承认，他说这个鬼是什么呢？就是孙悟空啊。他说他叫他个孙悟空是师傅啊。我跟他一谈到耶稣的事情呢，他就说，哎，师傅不让，你看我看见他的肌肉在那里跳的，很奇怪啊啊。他就是知道了这个是师傅不让啊。有一次我去探访他的时候，我发现他不在家里。他在家的附近呢，盖了五个庙啊，都是小小的庙啊，用这个方法来去赚钱的。我就去找他，在那个大庙里面，我看见他怎么样呢？我看见他变成好像一个，当然他是个还是人的样子了。他忽然之间啊，他就变成好像个猴子的样子，因为他的师傅是孙悟空嘛。他的举动啊，他的表情啊，他的动作啊，就忽然间好像个猴子的样子，在那里跳来跳去啊。但是很奇怪哦。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庙子里面有观音啊，有济公啊，有什么什么其他的神啊，我说为什么你不拜那个最大的那个玉皇大帝，为什么你不拜这个佛教最大的个释迦牟尼？你知道他怎么说的？他说，哎，都是一样的，可以拜，都是一样的。但是他指着我说，他说，但是你心里面那个就不同了，那个我就不能拜了。那我就走近他，我一面走近他呢，他就一面往后退。因为他知道我心里，因为鬼是认得我心里面那个主的啊，他就认得我心里面是有主耶稣的。所以你发现呢，拜偶像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就会有一种交鬼的经验。我还有一个，有一次呢，教会里面有位姐妹来了，她是一个30几岁的姐妹啊，她就说，我说你是怎么样信耶稣的啊？她就告诉我，她说我爸爸本来是看相的。所以我爸爸是在什么什么地方，九龙那边是个很出名的看相的，很灵的啊，警察也来看相，不是替自己看相，就是替那是土匪，有一个土匪的照片，那个警察就问这个看相的啊，他说这个看相的姓陈呢、啊、他说陈老伯，他说请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抓到这个土匪呢？你知道这个陈老伯这个看相的怎么样说呢？他说好，你在哪一年几月几日，你就可以抓到他了。哎，很灵嘛，真是到了那天就抓到了啊！你看他多么灵啊！但是有一次有个传道人去见这个看相，他问他，他说你为什么那么灵啊？他就承认，他说有个鬼在他身上，让他可以那么灵。那么这个传道人就对他说，他说你有平安吗？他说没有，这个鬼常常烦扰我。哎，这个也是我的经验呢，就我探访那个姓徐的上刀山那个。他也说晚上常常睡不着觉，这个鬼常常来烦扰他。那么后来这个传道人就对这个看相的说，他说你要平安吗？他说我要啊。那么后来这个传道人呢就把这个鬼赶走了，他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呢就不再灵了啊，以后也不能看相了，但是他很感谢主，因为他以后有平安，晚上可以睡得着觉。所以这个他的女儿呢，他全家呢，因为爸爸信了耶稣呢，有平安了，全家都信了耶稣，所以他的女儿住的地方靠近我们教会，就来到我们教会啊。所以你看这个拜偶像啊，最后啊是引致败坏，甚至呢被魔鬼控制的啊。好了，最后我想讲一讲一般人拜偶像的心理是怎么样啊。拜偶像呢其实有三种心理的。第一种心理呢就是贪心的心理。以弗所书5章5节有那么一句话，5章5节我们可以看看，以弗所书5章5节啊，怎么样说呢？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拜偶像的心理就是贪心的心理，就是想贪一点好处啊，想姻缘啊，财啊，健康啊，升官发财啊，移民啊等等，想得到一点好处， 所以就拜这个拜那个，看看哪一个灵了就拜那一个啊。所以呢，不怕拜的太多，只怕拜漏了一个啊。这是特别在中国人当中啊，这是一种心理，因为贪心。你看拜偶像的人从来没有说啊，求这个偶像帮助他，帮助他能够成为一个好人、更诚实的人，不会这样子求的，都是求的是一些实在上的好处啊。另外一种心理呢，第二种心理呢，就是放纵的心理啊，放纵的心理。我刚才已经提过了啊，一个人因为他要放纵自己，所以他不敢拜这个真神，反而去拜偶像，因为偶像对他呢没有道德上的要求。所以在加拉太书那里第五章讲到圣灵与情欲那一段呢、啊，就讲到什么呢？我们看看加拉太书5:19啊，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俗。你看20那里讲的拜偶像，我们一般我们没有想到拜偶像是一种情欲，这里讲到情欲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啊。原来拜偶像是一种放纵情欲的心理啊。所以第16那里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拜偶像是情欲的放纵啊，是这样子的。因为偶像呢没有对你没有道德的要求，你只要满足了他的需要，给他一点好处，给他一点祭物啊，给他个鸡啊，一个水果啊，那他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但是基督教的献祭的不同的，基督教神所要的祭不是那种祭啊。圣经诗篇51说，神不喜欢那个牛啊羊啊那个祭，神是喜欢忧伤痛悔的心啊，神是喜欢公义的祭啊。旧约里面所献的祭呢，并非要借助这些东西去贿赂这个神，不是要讨神的喜悦。旧约的献祭呢，是表示认罪的，要悔改的，所以跟我们献祭给偶像那种祭呢是不同的。献祭给偶像那种祭呢是讨好他的，给他一点好处，那我也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好处。第三种拜偶像的心理是恐怖的心理。为什么旧约的人会有些人呢会把自己的儿女献给这个假神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恐怖的心理，他们恐怕假如不把儿女献给这个假神呢，这个假神就会降祸给他们了。他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已经不是求福了，他们拜偶像呢就是用来避灾的，恐怕这个偶像给他们灾难。所以你发现呢，偶像很多的国家呢有一种恐怖的心理，特别是在非洲啊，什么偶像他们都拜啊。你看这是偶像的这个样子，那个表情啊，都是可怕，有可怕的表情，可怕的面孔的啊。所以非洲人一般呢是有一种恐怖的心理的啊。所以基于这个缘故啊，基督教反对偶像，并不是因为基督教不够大方，乃是基督教看见它是有一种邪恶性啊。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出埃及就是利未记，还有出埃及记也是说，就是十条诫命那里啊，出埃及记20:5说，为什么不要拜偶像呢？因为我是祭邪的神，拜偶像里面有一种邪恶，是被魔鬼所操纵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哥林多后书13:8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这句话的意思太高深了，没有人能够测度。上帝的道我们不能保守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丧失一切的时候。彼得说，连天上可爱的天使对于上帝的道也不感到厌倦，乃是常常喜欢查看上帝的启示，愿意知道所传给世人的真道。所以我们也必须对于上帝的道有渴慕追求的心，如同渴慕饮食一样。而且我们应该比天使更加的渴慕，那才是。亲爱的朋友，除了我们的上帝，别无其他真神。所谓的偶像的意思， 还包括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使我们太专注的人事物，而致使我们忽略了神，远离神，这些呢都是偶像。若我们时常思想神的话，能够日复一日的更新，也爱主更多。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